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珍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号星期三，而是国际新闻。美国两党两院议员在香港当局依照国家安全法逮捕和起诉民主派初选47人案两周年之际，呼吁对参与逮捕和起诉的责任人是实施制裁。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和该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杰夫·麦克利星期二发表了声明。两位议员说，香港47人被捕已经两年，而他们的被捕和起诉只是因为在立法会的选举前组织了一次投票，这次选举被当局取消，因为当局只允许亲政府候选人参选。声明说，自此之后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遭到任意拘押，这个显然侵犯了他们正当的程序权利。他们呼吁香港政府立即撤销对他们和其他根据香港有害的国家安全法面临指控的人的指控。两位议员的声明说，这些民主的捍卫者正在接受审判，说明香港是一度受人尊敬的法治受到严重的侵蚀，以及中国共产党对这座城市日益严格的控制。他们说，今日他们再次呼吁拜登总统根据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和香港自治法授予他的权力，制裁那些负责逮捕和起诉香港47人和其他民主倡导者的检察官和其他的官员。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位主席史密斯和麦克利在声明当中说，应该受到制裁的检控人员包括周天恒、杨美琪、伍淑娟、萧启业、罗天伟和张卓勤等人。两位议员还呼吁布林肯国务卿和国务院还应该要求下个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紧急讨论中国差劲的人权的纪录，以及中国政府剥夺中英联合声明和公民权利以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赋予的香港公民基本自由的企图。美国五角大楼证实，美国和中国国防最高层的官员之间已经有多个月未有直接接触。此前观察人士说，两国之间的沟通渠道目前仍然严重受阻，加剧了误会、误判甚至演变成冲突的潜在风险。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准将星期二在书面回答媒体有关五角大楼与中国最近一次官方接触的提问的时候说，国防部与中国经常保持在多个层面的接触，他们驻北京的武官办公室维持经常性的沟通，在华盛顿这边亦都与中国派驻的武官这样做。2022年11月22号，国防部长奥斯汀上一次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柬埔寨暹粒出席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谈。这份声明表明，美中防长已经超过三个月未有直接通话。今年2月初，在美军击落一个进入美国领空的中国侦察气球之后，国防部长奥斯汀曾经寻求与中国国防部长就气球事件通话，但是被中方拒绝。美国国会一位资深议员批评拜登政府去年第一季度批准了向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公司出口230亿美元的产品和技术。商务部官员表示正在审查修改前特朗普政府制定的一项相关的政策。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考尔星期二在他主持的一场听证会上面说，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商务部继续签发出口许可证，让美国关键的技术出售给我们的对手。麦考尔说，从去年1月至3月，商务部只是拒绝了向美国贸易黑名单上的外国公司出口的许可证申请的 8%。 到会作证的商务部负责工业与安全事务的副部长埃斯特韦斯说，前特朗普政府制定的一项的政策允许在黑名单上的中国电信商华为是购买 5G 移动网络技术以下的某些技术和产品，但是商务部正在审查修改这项的政策。埃斯特韦斯在向国会递交的书面证词说，2022年七成涉及中国的出口许可证申请获得了商务部的批准，对相关申请的处理时间平均是77日，比全部出口许可证申请案的平均处理时间多出近一倍。他在证词当中说，中国仍然是他们执法努力的一个重大焦点，他们在来年中继续将这项工作视为重点。 被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公司多达639家，其中超过155家公司在拜登上任以来被新列入实体的清单。一项最新的报告显示，由于对美中紧张关系和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担心，美国商家对继续在中国经营的前景越来越悲观。中国美国商会星期三公布的2023年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说，虽然中国美国商会会员仍然将中国视为优先市场，但他们增加投资、提升战略优先级别的意愿正在下降。报告显示，大多数参与问卷调查的公司不再是中国为头三个优先投资市场之一。这是自中国美国商会连续25年发表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以来的首次。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华光林说，去年对他们的会员公司来讲尤其艰难，他们同时要应对中国经济减速、新冠防疫措施，还要继续努力确保遵守美国和中国的各项新法规。媒体最近报道说，中国政府敦促大型国有企业停止使用世界四大全球会计师公司来到审计在岸业务，可能显示所谓美中经济的脱钩正在继续。彭博新闻社上个星期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说，中国财政部鼓励大型国有企业让他们与西方审计公司的现有合同到期为止，而用大陆或者香港的会计师公司来到取代。报道说，中国政府是针对四大会计师公司普华永道、安永、毕马威和德勤。四大会计师公司的总部都在伦敦，在帮助很多全球公司执行美国政府对美国的上市公司提出的审计要求。拜登总统提名现任劳工部副部长、前加州官员苏维斯是出任劳工部长，取代即将离任的现任劳工部长、前波士顿市长马蒂·沃尔什。苏维斯是民权律师，曾任加州的州劳工部长，他在去年年底工会与货运列车公司的谈判当中发挥核心作用，努力避免了一场将会带来经济重创的罢工。他还参与托付雇员培训项目，并且打击盗窃薪资现象。如果参议院批准这项提名，他将会成为拜登行政当局的第一位担任内阁部长的亚裔美国人。拜登在星期二的声明当中称苏维斯是劳工的倡导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日本国智囊机构模拟2026年中国对台侵略，美日如果干涉可以压制北京，但将会承受重大损失。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召开首场听证会。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的撤口罩令第一日大部分的市民并没有除罩，评论指对政府不信任的逆权行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香港实施接近3年的口罩令在星期三正式解除，所有防疫社交距离措施亦全部结束。 不过市面上大部分市民仍然戴住口罩。又戴口罩的市民话唔相信政府公布嘅疫情数字，认为病毒唔会消失，戴口罩可以保护自己。亦有即日除下口罩行街嘅市民话感到开心又兴奋，觉得好似返回到疫情之前，希望一切尽快复常。有评论员分析话，过去三年香港市民嘅防疫保护意识相当高，喺禁蒙面法仍然未撤销之下，大部分市民仍然戴口罩，反映对政府嘅不信任以及制度压迫之下嘅逆权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喺香港嘅报道。
香港政府2020年1月底宣布录得首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后实施多项防疫社交距离措施，抗疫之路超过三年。特首李家超星期二，即是2月28号公布，星期三3月1号开始全面撤销口罩令，市民身处室内、户外和公共交通工具都无需再强制戴上口罩。2020年7月中开始实施的口罩令至到星期二，历时959日，是香港最后一项撤销的社交距离措施。香港亦都成为全世界最迟撤销强制口罩令的城市。港府上个星期仍然罕见延长口罩令至到下个星期三，即是3月8号。不过澳门宣布星期一，即是2月27号开始户外无需佩戴口罩，港府随即宣布星期三解除口罩令。李家超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否认撤销口罩令是紧随澳门，人做我又做。他重申任何措施推出都是以香港实际情况为依归。早在两个月前已经被问到几时取消口罩令，当时他已经表示会积极考虑。他又表示往后的日子香港就要全力拼经济，活起来，动起来。港府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透过紧急法订立的禁止蒙面规例，被视为阻止示威者蒙面的法例。有记者问及港府取消口罩令是不是需要同时废除禁止蒙面规例，李家超回应表示口罩令属于公共卫生的范畴，与禁止蒙面规例不同，是不是要废除禁止蒙面规例，港府会适时检讨。经过接近三年强制戴口罩出街的日子，星期三撤销口罩令第一日，香港市面上仍然都是戴口罩的市民占大多数，尤其是搭巴士、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超过九成仍然戴上口罩。仍然戴口罩出街的香港市民阿山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不相信政府公布的疫情数字，认为病毒不会消失，戴口罩可以保护自己。
因为戴口罩冇病过，唔会要我睇医生。我伤风感冒呢三年我都系完全冇试过，所以我觉得戴口罩系保护我自己嘅人身健康安全好啲。同埋而家嗰个环境系咪真系冇事，我唔觉得系咯。只不过你唔公布身边有冇其他人系真系有事出咗街唔知。咁所以我觉得保护自己身体好紧要啲。
经营日式烧肉店的香港市民 Alice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星期三午夜12点解除口罩令的那一刻，他即时在社交媒体上载放工的时候不用戴口罩的相，至到当日下午可以无需戴口罩行街，他感到开心又兴奋，觉得好像回到疫情前，希望一切尽快复常。但是见到街上那么多人都戴着口罩，他说自己有些罪恶感。
我觉得好像回去以前咯。
嗯，是不是有种即是复常的感觉？
非常想，想了好耐。
但是咪咧个感觉系咪已经即系复常翻啦咁样
样？我觉得是啊。今日仲未系咯，因为仲见到有啲人戴紧口罩，我觉得自己好似有啲罪恶感冇戴口罩咁，好似争紧啲嘢。但系开始会习惯嘅，我相信。
对于解除口罩令第一日，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没有响应，仍然戴着口罩出街。时事评论员利世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过去三年疫情，香港市民的防疫自我保护意识相当高。在港府实施口罩令之前，很多香港市民已经到处抢购口罩自我保护，反映市民的行动和港府的防疫政策未必一致。
啱啱開始有呢個疫情嘅時候，其實都未需要政府叫香港人，其實已經識得自己去撲口罩啦。咁甚至乎當時係調翻轉，如果大家記得咧，即係政府對於口罩呢個議題咧，其實都係有啲十五十六嘅，即係又唔係話即係覺得即係大家係必定要戴口罩啊！有陣時候有各種講法啦。最開始嘅時候係咪？咁係去到後邊咧，我諗香港政府係因為要跟隨北京嘅大方向咧，就先至係咁嚴厲地去推行各種所謂嘅防疫措施。
李世民表示，回顾过去三年港府推行的防疫措施都只是跟随北京的指示，未必切合香港社会的实际需要，反映香港政府没有政策主导权。他认为今次港府突然宣布撤销口罩令都只是跟随澳门的做法。
例如你说那些出行码，或者是在手机上一定要安装那些追踪程式，这些根本全部都是不是香港政府自己本身主导的，是北京有了这个这样的指令他们去执行。如果你说口罩，其实也是突然间你看到啊，即是大陆就经历了白纸革命之后180度转向，香港其实都已经迟了，他是见到咦，好像澳门都动了，那香港这班即官员才够胆去反应。
李世民又表示，香港市民对撤销口罩令的反应亦都反映香港市民对港府的不信任，认为港府的防疫措施缺乏科学根据，很多市民都会自己判断怎样应对。
我想过去几年都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市民都好知道政府在防疫这件事上边咧，都冇咩真系嘅科学根据，咁反而大家就会以自己嘅判断去做决定啦。咁政府叫你戴口罩，同埋政府叫你唔使戴口罩，对市民嚟讲其实都系冇意思嘅。你见到就系其实市民自己就会高危嘅地方会戴口罩咯，但系有阵时自己感觉上，是个心情轻松愉快啲嘅，喺酒吧饮紧酒嘅，咁咪唔戴口罩咯。其实可以系同一个人嚟嘅，咁但系问题就系喺佢咁多个考虑入边咧，政府嘅建议、政府嘅立场系最相干嘅一个因素。
对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撤销口罩令代表香港全面复常，希望市民可以展露笑容，讲声你好香港。移居美国的李世民表示，这些口号式的粉饰太平工程，在今时今日社交媒体发达的国际社会，不可以改善香港的国际形象。
但是你说对欧美国家呢，大家对香港的形象就已经是有了一个看法，就是自从2019年之后，香港已经不是以前的香港。至少我接触到所有在欧美国家的人，一讲起啊，我来自香港，大家都以一种深表同情的态度望住你的时候，其实我就很不喜欢这种感觉的，但是你是知道外边的人是怎样看这个地方。
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过去三年很多香港人在抗疫路上都发觉信政府不如靠自己，很多市民都认为自己保护自己比较重要，因此在解除口罩令的第一日，大部分市民仍然是选择戴上口罩。谭美德分析，这种社会现象亦都反映香港市民对港府的不信任。他举例香港民意研究所去年十二月公布的民调显示，港府的满意度有42%，不满意是39%，满意度正值是正3%，创2018年12月以来的新高。他认为这个数字反映在国安法的阴霾之下，市民回应民调的时候不敢讲真话，而今日见到市民对解除口罩令的实际反应，他认为可以印证港府的实际满意度应该没有40%那么高。谭美德又表示，在禁蒙面法仍然未撤销之下，大部分市民仍然戴口罩，可以说是制度压迫下的逆权行为，市民在仅有的空间之下仍然珍惜自己的选择权，亦都是反映实际上香港仲未复常。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中国特设委员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晚上召开了首场听证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党议员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对中国共产党政权对美国构成的挑战提出了警告，并且说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将会决定21世纪的走向。众议院新任中国政策领袖直言，美中两国之间是一场攸关生存的抗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的报道。
这一届国会新成立的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星期二晚间是在国会山以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威胁为题召开了首场的听证会。委员会两党领袖表示，希望透过在电视黄金时段播出这个首场听证会，能够达到向美国民众说明为什么应对中国挑战迫在眉睫的目标，并且寻求说服美国人民为何美国要同中国选择性脱欧。这个同时象征着该个委员会正式启动为期两年的计划，协助和协调国会各个部门制定中国相关的政策努力。在今年一月展开的新一届会期，中国议题显然登上了国会两党最为关注以及重视的外交议题的排行榜。多个委员会的首场听证会都以围绕与中国有关的主题举行。
We may call this a strategic competition, but it's not a polite tennis match.
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表示，我们或者会称这个是战略竞争，这个并不是一场彬彬有礼的网球比赛，这个是一场事关生存的抗争，将会决定21世纪未来生活是怎样的样子，最基本的自由价值是岌岌可危。他还说，我们必须要赶紧采取行动，我们未来十年的政策将会决定下一个100年会是怎样的样，我们不能够允许中共以技术作为驱动力的反乌托邦取得胜势，因此我们必须要从过去的错误当中学习。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加拉格尔议员中说，在过去半个世纪大部分的时间以来，我们试图用各种好处去吸引中共，相信经济往来将会导致中国的改革，但我们错了，中共在嘲笑我们天真的同时还利用我们的信任，但那一种一厢情愿想法的时代已经结束。委员会的首场听证会反映了，虽然国会两党在很多议题的立场分歧对立，但是在应对中国议题上面出现难得一见的团结共识。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在听证会上面强调了，跨党派的合作对抗对衡中国的威胁是十分之重要。他说，我们必须要展现两党合作精神。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克里希纳莫提议员中说，我们必须要意识到中共希望我们分裂，党派分歧以及互有偏见。他进一步说，过去30年以来，民主以及共和两党都低估了中共，认为中国贸易以及是投资终将会为印太地区带来民主以及更安全的局势，但是事实上情况是刚刚好相反。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听证会上面，委员会24位的成员聆听了来自4名证人的证词，包括两位特朗普政府期间的重要国家安全政策官员，分别为前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以及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克，另外两名证人为人权活动人士同学以及是美国制造业联盟主席保罗。被视为中国事务专家而且中文流利的博明在听证会上面准备了一段简短的视频，说明中国领导人一直以来都是对美国抱持着敌意。博明表示，全世界多年以来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制造出来的形象蒙蔽。
China's communist leaders are masters at disguising their true intentions.Those quotes you heard, some of them from previously secret speeches,
博明表示，中国共产主义领导人是掩盖真实意图的大师。 中国共产党曾经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建设性的合作、负责任以及正常的形象，这个可以说是现代史上最伟大的魔术伎俩之一。习近平领导人可能是都同意这一点，他将党在宣传活动当中影响力称为是法宝，用来推进政权的利益。不过博文强调，这个世界现时已经不能够再这样的做法愚弄，他的魔法正在是消失，对于北京的意图现时真的是已经没有任何的藉口去再被愚弄。习主席公开可取得的讲话已经是太多，他的政权累积压下来的行动太过厚颜无耻，不能够在这么迟的时候还误解，我们已经是知道太多。默克马斯特呼应了博明的看法，他说很多的领导人迟迟无法克服一厢情愿的想法，对中国共产党的意图自欺欺人。这位陆军退役将领在听证会开场的陈述当中表示，因此美国和自由世界其他的国家将资本和技术转移给战略竞争对手，让他们削弱了自己的竞争优势，而这个的对手下定决心要在经济和军事力量方面获得优势。国会两党议员对中国在美国技术不断增长的影响力感到担忧，博明提出建议，呼吁美国政府应该和被中国禁止的美国技术公司合作，帮助中国人民晓过严密的网络审查机制。博明说他是认为这可以在强大的中国防火墙上面打动。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候就说，他认为中国是比苏联重要更大的威胁，除了经济因素之外，加拉格尔还认为习近平正住是藉住借鉴前苏联的案例来避免犯同样的错误。加拉格尔说习近平研究了苏联的解体，他正试图是从那些失败当中吸取教训，他才不会重蹈覆辙。加拉格尔表示他得益于能够目睹苏联解体，并且从中学习。加拉格尔认为中共是远比苏联更复杂更可怕的威胁。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由13位共和党成员以及11位民主党人组成，据了解委员会没有职权提出法案，但是将会为各个委员会有关中国法案进行协调工作，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并且召开公开的听证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日本一个智囊机构模拟2026年中国对台侵略，美日如果涉入或者可以阻压到北京，但是将会承受重大损失。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举一个新的模拟战争显示，如果日本和美国干涉中国在2026年入侵台湾的军事冲突，他们有可能会阻止到中国取得对台湾的控制，但是美日两国将会承受人员和设备上的重大损失，包括超过500架战斗机、上万名士兵伤亡和损失很多艘军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经新闻上个礼拜五2月24号报道，日本世川和平基金会上个月针对中国在2026年对台湾发动两栖攻击的想定进行了四日的台面兵棋推演，大约30名的参与者包括前日本自卫队军官、日本和美国的学术界人士及研究员。报道说在1月21号结束的模拟作战中，日本损失了144架战机，自卫队的部队伤亡多达2500人，美国可能会损失大约400架战机、19艘战舰，但伤亡人数可能会超过10000人。不过在承受这个巨大损失的同时，中国将会没有办法取得到对台湾的控制。模拟战争的假想是中国设立了一个可以对台湾发动空中、潜艇及水面船只攻击的指挥中心，美军为此做出反应，派出核独立航空母舰及最先进的战机到台湾周边地区。日本首相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同意美国使用自卫队基地及位于冲绳和九州的民用机场。日经新闻报道说， 在得知到中国计划攻击美军正在使用的日本军事基地之后，日本政府将这场冲突定位为对日本的生存威胁。自卫队的战舰 F-35 战机机队因而参与了对中国部队的导弹攻击。经过两个礼拜之后，中国的军队补给被切断了，日美两军在联合压制中国并取得台湾的制空权之后，战争才逐渐这样平息。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的损失包括两艘航空母舰在内共156艘的战舰、168架战机和48艘运输机，超过40,000名部队伤亡。而台湾则是有13,000名部队伤亡，以及18艘军舰和200架战机。这一场模拟战争得出的结论就是，即使中国侵略台湾的计划被阻止，各方承受的人员伤亡和物质的代价都极为沉重。我们必须在仲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做好可能承受重大损失的准备。世村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院道部恒雄在道对日经新闻是这样讲的，这个模拟战争的时间定为2026年，也就是所谓戴维森窗口的前一年。时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上将在2021年的一个国会听证会上说，中国可能会在2027年之前对台湾发动武力攻击。中国宣称台湾是它的领土一部分，并称必要时不排除使用武力将它收复。去年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亦都对台湾海峡冲突做过一系列的共24场不同场景的模拟推演，它的时间线的假设亦都是在2026年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说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指示他的军队在2027年之前做好入侵台湾的准备。不过尽管是这样，伯恩斯星期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电视台的面向全国节目中再次表示，这个并不意味着习近平已经决定在2027年或者其他任何的年份去入侵台湾。我认为我们必须非常认真去看待习近平对于最终控制台湾的野心，但这个并不表示在我们的看法中表示一个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伯恩斯说，我认为我们的判断至少是习近平主席和他的军事领导层今天对他们是否能够完成入侵感到怀疑。以上是美国新闻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流行使用安卓 Android 系统智能电话，但有学者发现部分中国品牌在中国国内发售的版本是有安全上的隐忧，所以就呼吁用户要注意，考虑采用阻挡信息流出的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一项新研究发现，三个中国品牌在中国境内发售的安卓系统手提电话，会在用户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向中国多地发送惊人数量的用户资讯，而即使用户在外地使用这些电话，相关的资讯流出也都未有停止。那个研究由爱丁堡大学和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学者进行。爱丁堡大学信息学学者帕特拉斯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安卓电话用户量，于是决定研究三款在中国流行的电话，包括小米的 Redmi Note 11、OnePlus 即是中文名叫做一加的 9R 电话，和 Realme 中文名叫做真我品牌旗下的 Q3 Pro。
So what we found in our study was that the phones made for the Chinese market disclose。
帕特拉斯说，我们的研究发现，对比举例说，为了欧洲市场制造的电话，为中国市场制造的电话会披露大约3-4倍的资讯，而用户是没有能力退出的。你可以说单独来看，有些资讯对于使用一些服务是必要的，例如供应商需要知道应用程式和系统的版本来提供软件更新，又或者是一个地图程式需要知道用户在哪里才可以提供和地点相关的服务。但是我们觉得奇怪的是，不少服务 抽取不少种类的资讯，加起上来就会透露个别用户过多的资讯，构成私隐流出问题。帕特拉斯说，用户不可以在电话上面得知有什么资讯被流出，研究员需要使用中间代理人技术去截取电话发出的信息并作解读。这一项研究观察四种资讯有没有被流出，包括系统资讯、地点资讯、用户个人资讯和社会关系资讯，涵盖的包括电话编号、全球定位系统资讯、接驳过的和邻近的 WiFi 伺服站、电话号码、有乜嘢应用程式和使用的情况、通话和短信记录等等。
To me, this can have all sorts of, you know, for all sorts of nefarious purposes. Say you have a certain.
帕特拉斯话，呢啲资讯可能会被利用作不道德用途，例如你有特定的宗教信仰或者性取向，并且使用相关的应用程式，例如穆斯林用来做祈祷，又或者你不是异性恋者，并且使用一些交友软件。我认为这些都是十分私人的资讯，我们不会希望电话系统向任何人披露这些资料。帕特拉斯说，中国的电话号码是一个半永久的身份标识符，政府很容易透过电话号码辨认用户身份。他说，大部分的资讯会被送到一些在北京的伺服器，很多地点资讯会被送到在杭州的伺服器，其他的资讯就被送到广州、西安、深圳和南京。
So one thing that, for instance, we found a little bit suspicious was the fact that these phones came embedded with the China.
帕特拉斯说，有一项我们觉得有点可疑的是，这些电话安装了中国联通的软体开发套件。假设你将这些电话带到去英国，使用英国的电话卡，那套软体开发套件仍然会继续运作，并会发送资讯去到中国联通。我们不知道这些资讯有什么用途，但是这些资讯在用户不知情之下被发送，是有点令人担心。帕特拉斯说，研究员无从得知中国厂商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们有向三家厂商查询，只有真我品牌有回复说重视用户私隐，用户是有权退出的。但是帕特拉斯说，这个讲法和研究的发现并不相符。不过帕特拉斯都提出，中国厂商在中国境外发售的电话会大体上配合当地的保障私隐法律，例如是欧盟的一般资料保护规则。若果用户使用研究入面的小米和真我电话的欧洲版本，这些电话就不会发送通话和短信记录。帕特拉斯说，用户可以尝试更改电话的系统，但他提醒用户，这一种做法有可能令到电话受损。用户亦都可以安装阻止电话发送资讯的应用程式，但是中国用户不可以使用安卓系统的 Google Play 商店，或者会令他们难以获得相关的应用程式。他说，更加重要的是用户对于私隐有更大的关注度。他指出，美国一些州份、加拿大和韩国都有相关的私隐法例保障用户，但是关键是执法究竟有多严格。
Mobile phones are a necessary evil these days. People rely on them for a lot of things.
帕特拉斯说，我们无法避免使用手提电话，我们依赖他们放很多资料入去，所以除非有法律更加严格规定什么资讯可以被收集，我恐怕用户没有太多选择。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哲，伦敦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冠病毒的起源再度引起争议，今次呢就是美国能源部。美国能源部一份针对新冠病毒起源的新报告说，实验室泄漏是最有可能的原因。这一份报告进一步为曾经被认为是阴谋论的实验室泄漏理论提供了调查的依据。美国各界对于这一份报告结论就反应不一，但是中国在病毒起源调查上的不配合受到了观察人士一致诟病。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星期日2月26号最先报道称，根据最近提供给白宫和国会主要成员的一份机密情报报告，美国能源部得出结论， 新冠大流行病很可能是由实验室泄漏所造成的。不过这份新报告强调了情报界不同机构如何对大流行病的起源做出不同的判断。能源部现在和联邦调查局 FBI 一起去表示，该病毒可能是通过中国实验室的事故所传播的，但其他几个机构仍然判断这个很可能是自然传播的结果，有些机构尚未做出决定。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在推特上回应表示，他将尝试推动法案，令到美国政府向民众公开有关起源报告的内容，美国人民应当获知新冠起源的全部真相，不应该再为他洗白了。不过《华尔街日报》对这份报告的报道依然引起一些不满，原因是《华尔街日报》未有在报道标题和文章显眼处指出能源部对实验室泄漏理论的信心不足，或者是低自信度。低自信度评估通常就意味着所获得到的信息不够可靠，或者是过于零散，没办法做出更加明确的分析判断，或者没有足够的可用信息来到得出更加可靠的结论。新闻网站 Mother Jones 的编辑马克·佛曼写道，《华尔街日报》的标题有些误导，不负责任，很多人根本不会详细去读内容来到了解其实能源部的看法在美国所有机构中是少数，并且认为对这个结论信心不足。但是美国记者作家迈克尔·波尔特反驳这样的批评话，这个忽视了一点事实的，这个就是新获得到的信息使到能源部从本来的未做出决定变为支持实验室泄漏，所以说事情在这里朝着向一个明确的方向发展，这样的背景信息是很重要的。美国科学家《病毒新冠肺炎溯源》一书的作者之一曾益嘉进一步认为，能源部从不知道到了以信心不足的评估去支持实验室起源，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两党的调查，专注去寻找新证据，或者是公布现有证据上帮助情报机构和公众去明白这一场疫情是如何开始的。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不久，美国科学界曾经普遍批评实验室泄漏理论，认为它缺乏证据，但过去两年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和情报机构报告为这个理论提供了证据的支撑。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公共事务报道教授杨艾丽森在一系列的推文中指出，最新发展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尽管大量传媒报道了都遵循事情已经清楚了，实验室泄漏起源的讲法是阴谋论这样的叙事模式，大流行病的起源其实依然未知道的。实验室意外和不严谨的生物安全措施在美国和其他世界地方都是一个比公众所知道的重要严重得多的问题，对大流行病的实验室起源进行调查的呼吁永远都不应该被忽略和去无视的。针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星期一2月27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敦促有关方面停止翻炒实验室泄漏的论调，停止抹黑中国，停止将溯源问题政治化。自从疫情爆发之后，中国方面一直都不愿意同国际社会合作，允许国际专家自由地前往武汉进行病毒起源调查。政治风险评估公司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密在推特上分享了《华尔街日报》报道的内容，并写到，提醒一下，中国在调查上提供的帮助为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扎伊内普·杜夫克奇认为，既然中国在起源问题上一直遮遮掩掩，这样任何一种理论都存在可能性的，考虑到中国的审查没有证据能够有决定性地或者是有信心地宣布或者排除任何一种可能性，海鲜市场一直都是一个危险或者是研究活动，包括另一个从事蝙蝠病毒研究的实验室就坐落在海鲜市场边几百码之外。他写道，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亚秋也批评了中国官方对起源调查的阻挡的。 疫情爆发已经过去了三年多了，导致这么多生命的损失和无法想象的折磨，我们却仍然在这里猜测它是怎样开始，就是因为中国政府拒绝让世界了解或者调查中国这个大国，真是一个笑话来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美国击落中国的间谍气球之后，中国在北极地区的监视浮标亦浮出水面。加拿大话阻止了中国最近在该国空中和海上的监视企图。有国防专家认为，随着军力大幅提升，中国企图在海外领土铺设类似索伦之眼的监视网络去截取情报。西方国家需要提高警惕，并且加强情报资讯共享和国防投资。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邵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在2月21号报道，加拿大武装部队去年秋天在北极发现了中国的监测浮标。加拿大退役中将迈克尔戴是预测，这些中国浮标很可能被用来测量海床以及冰层厚度，并且跟踪美国核潜艇在北极的活动。加拿大外长乔伊在星期三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候表示，中国是一个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大国。他说加拿大政府会在必要的时候会挑战中央。当涉及到本国的北极海域或者是外国干预问题的时候，加拿大的态度会很明确。加拿大国防部在2月23号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查询的时候拒绝提供更多的细节，但是表示自2022年以来，军方充分意识到中国使用双重用途的技术，近日在加拿大空域以及海上通道进行监视行动的努力，并且通过透明行动制止了这种的企图。加拿大将会继续和相关合作伙伴以及机构共同采取一切的适当措施来维护加拿大的主权，并且和北美防空司令部合作保护美洲大陆的安全。加拿大北方地区部队现北方联合特遣部队前指挥官退役上校皮埃尔·洛布兰克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仲系唔知道中国嘅浮标系响边一处被发现，以及系涉及到乜嘢类型嘅设备。但系浮标通常可以检测冰嘅运动、厚度，以及系洋流、水温，以及系盐度。响军事方面，洛布兰克介绍话，中国可以设计响水中或者系陷入海冰嘅浮标，监听浮标之下方发生嘅活动。这个是评估冰盖下的是否有潜艇活动的一种方法，目标肯定不会是加拿大潜艇，因为我们的潜艇没有能力在冰下停留任何的时间。他认为另一种可能性是在监控来自飞机、卫星通讯、雷达操作的传输信号等等，这个将需要非常之复杂的系统以及能力，不单止要监测电波，还是要将收集到的信息传回中国，然后进行分析。加拿大国防专家卡尔加里大学副教授胡伯特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仍然很难确定中国浮标的功用，我们不清楚加拿大军方是发现了一个还是一系列的浮标是从专属经济区的领海之外漂流入来的吗？还是在西北航道之内浮标是被释放之后的漂流，还是被有意安置？每一个问题都是变得很重要。他还说，可以想象的是最差的情形是浮标被用于未来可能的水下导航，也就是潜艇导航，但是这些猜测完全取决于浮标的类型以及是所在的位置。胡伯特表示，水下监听技术已经存在着很长的时间，因为海洋监视的特殊物理方法可以有效地通过声音来追踪潜艇。冷战期间，美国为了避免苏联运用核潜艇执行打击行动，在北大西洋盆地部署了水下听音器的阵列，而且是首次使用水下监听系统。他指出，中国的防御算从低于加拿大转变为是现时仅次于美国，正在发展一套非常之复杂的军事能力，海外监控以及是情报收集的重要性随之提升，
认为中国已经建成了一支更强大的军队，信息为王，你需要最快的速度了解未来的对手在做些什么事。所以有一个明确的假设，即是中国人一直在非常努力地企图所谓的索伦之眼能够监控一切，但是效果究竟是如何，如果不亲眼看到中国的行动很难知道。就好像随着俄罗斯进入乌克兰战争的第二阶段，外界才能够获得有关俄罗斯能力的新知，我们亦都是没有机会真正参与并且了解中国监视系统的有效性。自2月4号起，加美两国在加州、阿拉斯加、玉空，亦是美国休伦湖等多地发现来自中国的高空监测气球以及其他不明空中物体。目前还未有证据显示美国最后记录的三个飞行物之和中国的间谍活动有关。胡伯特推测，如果我们假设最坏的情况，假设其他三个不明物体是中国的，还有浮标出现，为什么突然间一下子全部发生，这个之间有什么的关系，中国是在地面、地下以及是航空、航天监视上进行了这一类的监视，基本原理是什么东西。许通说，目前还未有证据，有两个合乎逻辑的推理，就是中国这样做是为了测试北美整体的回应能力，他们是否准备攻击台湾或者其他的地方，想知道北美会如何回应。当然我们不能够排除这一切的可能是和加拿大安全机构最近披露的消息有关，中国一直非常积极地试图影响加拿大的选举体系。在去年的10月，加拿大国会国防常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胡伯特警告说，中共在加强军事能力并且企图将核潜艇开到北冰洋寻求控制权，他认为具体的时间线将会取决于中国侵犯台湾的计划。中国对北极地区表现出越来越大的野心，将自身定义为是近北极国家。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在过去的20年里面，中国向该个地区33次派遣了高层人物，并且参与了大多数主要的北极机构。中国还扩大了破冰船队，并且派遣海军舰艇前往北方，通常是以科研考察为名。随着全球变暖导致冰盖融化，中国是希望通过该个地区开辟一条通往欧洲的较短贸易路线，并且获得新兴的资源。加拿大认为西北航道，一条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航线，在加拿大北极群岛的岛屿之间穿过，是他们自己本身国内部的水域的一部分，并且受加拿大法律管辖。不过中国和一些欧美国家有不同的看法。洛布兰克指出，加拿大可以在必要的时候禁止中国船只出入西北航道，西北航道是加拿大内水的一部分，虽然中国可能声称它是国际海峡，但是这个不是加拿大的立场。几十年来，加拿大一直是在该个水域行使主权，并且将继续如此。如果中国继续采取消极行动，加拿大可以阻止该船或者他们的任何船只通过西北航道。美国去年10月发布的北极地区国家战略指控中国利用科学活动在北极开展军民两用研究。洛布兰克亦都认为，如果我哋怀疑实际上中国正积极利用各种嘅科学设备嚟服务于双重用途，加拿大应该限制呢啲嘅军民两用系统响加拿大运行，并且阻止中国响加拿大进行科学活动。加拿大响北极地区有超过162000公里嘅海岸线，占佢哋总海岸线嘅75%。但是缺乏必要行动来解决对北极水域监督的漏洞。据加拿大审计长霍根11月发布的报告，主要问题包括监视不够完整、船只交通数据不足、海上交通信息共享手段不佳以及是设备陈旧等等。前加拿大金融与自然资源高级官员、渥太华大学科学社会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约翰逊对美国之音表示， 中国绘制了西北航道的海底地图，宣布在北极建设军事基地设施，还积极建立新的多学科学的数据来了解极地的地区，开发在冰下移动的小型机器人、新型破冰船、跟踪冰川运动的观察系统，以及是更加先进的深海探索设备等等。他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每次派船通过西北航道的时候都会征求加拿大许可，但可能会有一日会决定不再通报，而开始将它视为是国际航线。除了气球以及是浮标，庄斯顿还担心华为、海康卫视、大华等中国公司广泛输出的摄像以及电信设备，中国对于加拿大高科技的摄取，对加拿大选举的严重干扰，以及杜鲁多政府对此的消极无畏。诺布兰克表示，加拿大对中国人无意见，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有意见，现时它变成了一个恶霸，而不是一个在国际社会当中施加影响力以改善每个人处境的良性参与者。他还建议加拿大需要通过立法以及执法摧毁中国在加拿大的影响力的行动网络，而且需要大力投资国防建设。现时我们拥有的最好的项目是北美防空司令部，它是需要继续现代化，如果其他国家对加拿大或者美国作出负面的举动，我们必须要有能力通过国防协议帮助保护彼此，并且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也就是保持领域意识。我们亦需要继续投资于此，以及是防御和回击能力。如果你想要和平，你需要为战争而做好准备，否则很可能会被对手削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和大家剖析中国近日出现的一个现象。中国安徽省一名教授近日因为在演讲当中推崇外国而受到高中生炮轰，并且被抢夺他在讲台上面发言的麦。这种事件的视频经过微博流传之后，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和正反辩论。对此观察人士就认为，不少年轻学生的网络留言大量引述了文革时期惯用的词汇，令人无法不注意到中国人越年轻越左的一个反常现象。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文东是台北的报道。
合肥师范学院副教授陈云友2月18号受邀到当地的卢岗中学演讲，讲述如何以学习去改变命运。他告诉学生听，读书就是为了钱，亦都说考到美国留学就是全世界的男人女人供你选择。这位拥有30年教育之力、演说逾1000场的教授还推崇外国人的血统，称成绩好的人最好找外国人去结婚生仔，因为这样可以令到我哋集交出更加好嘅精英。佢并建议出国嘅学生唔好再翻嚟啦。陈云友语出惊人，引发学生不满，唔单止当场被抢走咪高峰，仲遭到学生炮轰。事后佢透过当地传媒报道澄清话，当时采用调仿嘅讲法去发表涉及性别、国籍、族群等言论，系为咗活跃啲气氛。对于被误解，佢感到内疚。但一日之内，他不单止被停职，而且被领导要求在屋企写检讨反省报告，而合肥师范学院官网亦都移除了他的履历介绍，以静候当局的调查以及就职学校的后续处置。然而争议并未就此落幕。根据热传的网络视频，陈云友演讲的时候，有一名高中生冲上讲台，拿走他的话筒并反驳说，学习是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是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引发台下热烈反响。一边的学生还以这个厉害了来到称赞他。抢麦高峰事件随即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引发正反的论战。接连住几日，中国网民纷纷议论高中生抢夺教授话筒的正当性， 部分评论赞扬呢名高中生是向所有企喺港台上嘅人发出警告，称90后、00后以至05后嘅新生代已经崛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嘅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